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但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不知道会不会变。大家好，我是黄老师，现在又来到这个九月更新时刻啦。虽然说并没有每月固定有这种时刻啦，但讲一下，如果有新来的听众可能觉得哦，这个地方每个月会更新一次，那我可以好好 follow 一下，照说会啦。那么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开学当然要谈 ChatGPT 啦。其实也没这么当然了哈，以及我觉得这个梗呢可能也有一点老了，就是若干年前是不是一个泛舟歌，他说台风天当然要去泛舟还是什么的，是不是啊？然后大家如果前阵子有印象的话，台湾已经有1000多天没有台风假，什么就台风根本就没来，已经很久了哈，所以我怀疑这个梗已经是老梗了，但是就硬要用一下哈，反正周星驰我也常在讲嘛，那班上学生听不懂就算，这是你们的损失好吗？好，那么回到这个主题，突然好像很激动，讲到周星驰，啊，你们的损失哈，好吧，那就回来这个主题哈。如果我还记得，到底天哪，主题什么？哦，开学当然要谈 ChatGPT 哈，抱歉。其实不过这个梗也不是乱用的，因为我在前一次开学，我的确是有谈 ChatGPT， 就是在前一个学期，然后今年2月的时候，这个 podcast 是第42回，2月25号，我去把它查出来确认一下，以免说我在乱讲。那这个那时候题目是说，讲一点 ChatGPT， 当然主要是讲说在外文系可以学到的能力。好，那今天想要说的比较像接近是说，哎，过了一个学期多了，就也超过半年了，然后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说实在好像不是顶有的，就是比先前的再或许再深刻一点吧，不过反正我等一下讲了大家就知道了。不过呢，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又来这个感谢一下，好，每次都要感谢一下，欸，有每次吗？好了，我也不知道。这一次呢，收到了一位匿名朋友的赞助，就不知道他是谁。那他的赞助的留言是感恩赞叹黄老师大智慧。哦，就你说的这么对，我只好把你念出来。好，那我就再念一次，感恩赞叹黄老师大智慧。好，十分的感谢你。好，那再来也收到一个留言啦，就是，就跟刚才那个是在赞助网站留言，那这个是 Spotify 的 Podcast 上面留言啦，所以应该是要用 Spotify 才有留言功能啦。好，如果大家有兴趣要留话给我的话呢，你就到这边，不然的话你也可以用赞助的方式，那就是填一点字进去。好， anyway， 这个留言是说呢，终于一路听到最新进度，黄老师安安。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中文会的朋友，就是已经认识很久了，只能说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一路听到最新进度，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一路了，累积起来可能是蛮多的，可能就是正在环岛徒步旅行的途中还是什么，就听一下。好的，那总之就是欢迎大家留言赞助还有分享，那连结我就把它贴在这个节目介绍里面。说到节目介绍有点心虚，因为我每次录完以后都很懒得再动脑去写一点什么介绍，所以介绍其实都跟没介绍一样，就是很简短这样子，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谢谢。好，因为你介意的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啦。 好，那再来也顺便 做一个广告，不是帮我自己做啦，就是我在8月中的时候呢，有到这个台大创新设计学院的Podcast 节目呢，当一下来宾，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做来宾哈。那他的这个 Podcast 叫做Be These Friends， 做低的朋友了哈。不过我刚才看的时候呢，前面又多了一个这个中文标题叫做点点滴滴哈。那可能就是一边交朋友一边就有点点滴滴吧，我不知道了哈，我没有问他们说，欸，为什么名字变成这样子，或许之后再了解一下。可能是有找老师算过笔画以后，才改成这样子哈。欸，我说找老师，其实大家要算笔画也可以找我，因为我也是老师嘛哈。那我就会把这个笔画有几画算给你知道，就这样。好，谢谢。好，好的，那这个哦，那这次受访，欸，我常常好像就是，哎呀，反正大家也知道我套路啦，就是我就会自己突然恍神讲一些乱七八糟，然后再回来，然后还需要再找到一下刚才到底在讲什么。好。所以呢，我刚才要讲，其实说，这一次的这个节目呢，就是 访问当中，然后访谈啊 ，anyway， 然后我就讲了一下说，哎，为什么会参与Discord 的一些活动，然后还有就是这学期在那边开的一个课程啊，跟叶秉成老师还有业界的刘冠莹小姐一起合开的，叫做人文大道通啊，可能大家在社区媒体上面有看过看到相关的资讯，或者没有也就算了哈。总之呢，这个 podcast 的那这一集的这个连结我会贴在这个节目描述中。那其实还有其他很多老师也都有受访，然后说他们自己做的研究，还有他们开的课程，还有领域专长什么等等的，我觉得都很棒，就是我自己也听得很开心，所以也推荐给大家。甚至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那这学期当然是来不及了，但是之后也可以考虑开这个 Discord 秀的课程，我觉得都蛮棒的。好的，那回来主题啦，就是开学要讲 ChatGPT。这次其实主要讲的还是 ChatGPT 在教学上的挑战啊。那当然这挑战不是今天才有的啊，它一出来就有挑战啊。大家还记得这个去年年底到今年初它开始红了，然后很快这个香港的香港的某一间大学啊，我忘记哪一间了，他就跳出来说禁止使用 ChatGPT， 结果就被人家笑说哈哈你怎么进得了啊等等的。那所以每个学校都要推出一些 ChatGPT 在教学上的相关的怎么说呢原则或者是对策好了等等的哈。那很快就是半年多又过去了，一个学期结束了，又是新的学期又开始了 blah blah blah。 那这些挑战呢还是存在的，以及就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没有一个好的因应的方式吧哈。当然不过我们现在讲的这还是再强调一次，就是说我个人在我目前的领域我的教学的科目上所碰到的问题，很可能如果你是不同领域那你就没有这种挑战，或者你的挑战其实是不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个要先讲的就是说呢， ChatGPT 或者是相关衍生或类同类似的 AI 工具呢，那它就是一直在演进一直在突破的嘛哈，所以很有可能现在讲完然后过两个月它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模样了，那就没办法，那反正我接触到什么就只能就此时此刻来说就是了哈。好的，那教学上的挑战呢，简单说总是讲到教学有两个要问的问题，但可能有更多了哈，反正我现在就讲这两个，一个就是怎么教，另外一个是要教什么。其实我讲这顺序是颠倒的，因为你通常是会先问说要教什么然后才怎么教嘛。好，那为什么现在这样讲，就是我把它层次颠倒过来，就是说怎么教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例如说万系要教英文作文课嘛，那我们本来的教法是怎么样，就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好，我也不管你想象是怎么样了，反正就是那样，一个传统的也讲很传统也不对，就好像 你也不用去分什么叫传统不传统，反正写作就是老师出作业学生去写，然后你或许会讨论或许会怎么样，然后收回来再改嘛，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嘛。好，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一直去写一直去修改当中练习，然后强化语言的掌控写作的能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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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结果这个 ChatGPT 出来呢，那我们很快就发现说你给学生写的这个作业指引的，通常我们叫做 prompt， 也讲到 writing prompt， 那其实不是就跟 ChatGPT 输入指令的时候叫做 prompt 是一样的意思吗？没错，你就把给学生的 prompt 丢进去 ChatGPT 里面，他就给你写一篇出来，然后就觉得这写的还不错啊。那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上课的时候老师给你一个 prompt， 你直接把它丢进去他就会帮你写出作业来，那你干嘛还要自己写呢？对，那问题就是今天你的目标是什么啦？你的目标是交作业还是你要学东西？如果你要学东西的话你就要自己写嘛，那你如果只是想要交个作业的话，那你当然这有交就可以了。问题是呢这个又是再推下去的问题了。例如有的学生他就比较在意自己有没有学到东西啊，那有的学生他可能就不是顶在意，他就想要通过这门课啊，或者说有的学生他觉得这个自己写太辛苦了，不是说他懒惰，而是他真的觉得有困难，然后他使用这个工具就觉得这个对我帮助很大，那反而是把他应该学的东西他学习的面向都打折扣了嘛。好，那所以本来的这个做法，本来这个教学法他就受到一个挑战，这就是怎么教的层面哈，简单说是这样。再来呢就是要教什么，因为我通常对怎么教这个面向呢我目前还不用太担心，就是说我即使还是用我原来的教法好像也不会差太多，因为 在我的课堂上的学生、可能因为他们年纪已高、以及年事已高了、然后也有感受到这个学习的需求，所以呢他们会、倾向自己去做作业。他们可能还是会使用这种其他的 AI 的工具来做辅助，但是他们其实了解到说自己必须要具有这个能力，这个是重要的。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这样子了、但是至少大多数会，我会接触到的同学比较倾向这一边。但即使如此呢，教什么也还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例如说我课堂有一个作业呢，就是大家要写摘要。写摘要也很简单，就是你想象那样。我不是说这个作业很简单，我是说这个流程或者概念很简单。就你去读了一篇文章，然后你把它摘要出来嘛。好，就这样。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在学术研究上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好，就是看了、某一些东西，某一些研究资料之后，然后去把它的要点写出来，以及每个人读看到的重点等等，可能也不尽相同。你做的研究不一样，你或许也会需要不一样的摘要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技能。但这个重要的技能呢，在 ChatGPT 一出来以后呢，很快的就好像变成可取代的，因为你就是大家可能不是 ChatGPT 本体啦，但你可能要做一些外挂，或者是应用它来做内容的相关的网站还是什么，总之有这种东西了，我也有去试用过这样子。就是你把一篇网络文章全文，甚至是你把一个 PDF 档把它丢进去，然后它咻一下就给你产生说这个摘要是什么了，就哈，那这个东西那么容易就可以冒出来的时候，我还叫学生去练习写摘要吗？他们还需要自己做吗？那这就是一个很挑战你这个你存在的价值或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了。虽然说想这种问题不舒服呢，但我觉得去想它也还是重要的哈。那其实我这有点这个先偷跑，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过两天上作文课才要问学生的，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写一个 summary 的作业嘛哈。那我现在是怎么看的呢？就是 OK， AI 帮你做摘要非常的快速，那你个人到底要不要会呢？我觉得还是要的啦。所以我们才要练习写摘要，但是呢，这个的要求好像又不用像以前要求的这么严格了。就是有一点，你自己会一部分，你知道怎么样去判断好坏，然后你让 AI 帮你做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看说，哦，他这个写的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有没有符合我的需要，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是需要有的。好，那所以。不过大家可能会问说，那如果你需要的是鉴赏能力的话呢，那你不就是让大家多看一些范例，然后用 AI 操作来比较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自己写呢？这个问题的问得非常好，虽然是我自己问的，好，那当然是因为我问的，所以也非常好了。好就是呢，我觉得在写作这个面向呢，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才有办法去判断眼前看到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就是没有那种纯鉴赏的啦。我觉得，或许有啦，不晓得，但是这与我个人理念不符。我就觉得你其实自己要会做到某一个程度，然后不必到极高的程度哦，但是你至少你是会做的，然后你的这个评判的标准，才有办法提升的。所以不是光看好像就可以搞定，我是不大信这一套的哈。虽然说我们其实文学的训练里面大部分都是在阅读，那你就会想说，我是看久了也知道这个好那个不好，某一程度上是对的，但我觉得到更加深入的层次呢，你总是要进入到自己做的面向就是了。好的，那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作文课嘛，那作文课不管是教学的形式，这个怎么教，或者是教学的内容，教什么，都因为这个 AI 工具，其实 我 AI 工具和 ChatGPT 我就常常互换使用，我心里面想的的确是 ChatGPT， 但我觉得铁定不限制在这里啦，就是因为现在工具很多嘛，只是这个东西特别有名而已。好，那总之不管课程的形式或内容呢，都受到 AI 工具的影响，我们就要去翻新。好，或者是感受到压力啦，因为你像我现在没有立刻翻得出什么新名堂来啊，我只能就这个面向跟学生去沟通，让他们了解说我的想法，或者交流一下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然后等于是我觉得蛮需要学生和老师一起来面对这个新的局面。我倒不是说因为我这个 年事较长，我会的比较多，我还是博士，所以我讲的就比较对。现在我对面对AI 的这个面向的话，我倒没这么有自信啊。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蛮，要怎么说呢？蛮荒谬的场面，就是我都跟学生说，虽然说现在是数位科技年代 ，AI 已经冲到那边去了，结果我们现在还教大家做手工艺，因为你自己来写一篇摘要，不就是手工艺吗？但是又很讽刺的呢，就是 AI 的年代呢，好像手工艺呢是比较能够混得了饭吃的，讲混饭吃很难听，应该说没有那么立即被消灭了吧？因为很多的知识工作其实靠 AI 就搞定的时候，那你就没事干了哈。但我还是觉得在 AI 的年代做手工艺有点窘了哈。不过再说好了哈，因为目前呢，我们还没有一个好的解决的方式吧。解决什么东西呢？那我们来举个例子。那通常我跟大家讲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是用手势来比的。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听 podcast 没办法看到我的手势，我就把它数字化好了。例如说这样好了，就 ChatGPT 一出来，然后呢，他提供的内容程度，例如说他今天跟你写一个摘要，或者帮你写一封推荐信，或者帮你做一个专案内容等等的，反正不管他做什么时候，他去考试好了。假如说 ChatGPT 一冲出来，然后就可以提供十分，好，就给我们评分，这个东西是十分，我不是说满分十分的哈，我只是先随便给一个指标，这个东西十分。好，那么学生呢，他可能自己做呢，因为他还在学嘛，还在学习的状态，那每一个阶段不一样，我就先随便给一个五段的数字，我就说，例如说我的学生他现在能够做的东西就是五分好了，那现在怎么办？就是因为他只要一抓住这个工具，噗一下，他就可以产出十分的东西，超越他自己程度很多嘛。那但是五分和十分这中间毕竟是有一个差距的，那这个差距要怎么办？那你说不行啊，那我要教学生一些东西，让他自己至少也要有到九分甚至十分的程度吧，不要比 AI 还差，不然就被 AI 灭了啊。对啊，那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很轻易的就可以产出一个十分的东西，那你还在教人家你现在这样做是六分哦，你现在这样做是七分哦，这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有点就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嘛，就是摘要很容易就产出了，你为什么自己还要学会写呢？有没有可能你的这个想法是错的？反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弄掉，然后大家就全部都可以从十分开始呢？我觉得光看数字呢是很理想，但事实上呢，就是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哈。大家有发现我没有很常讲这句话，所以我还要想一下，才有办法讲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不是光看账面上数字的问题而已。就，如果一个学生他的程度是五分，然后他现在呢继续去学习，他有办法做到六分、做到七分、做到八分，就他还是在学习、还是在前进的时候呢，那么有一天他持续使用这 AI 工具，那 AI 假设提供的东西是十分，再搭配上他自己的能力，再怎么样去做呢，有可能可以产出十一分、十二分，甚至继续往上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学生觉得说啊，反正我用这个工具就十分了，或老师觉得说反正学生只要用这个就可以有十分的，那这个某一部分的训练这个差距我们就不去做了，不去想办法把它补上了，不一定是完全补上了，可能是换一个形态来做练习，这我不晓得，就是我前段在讲的，我也不晓得现在接下来到底该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没有办法很确定的说。好，那总之如果老师和学生或老师或者学生，反正只要有人觉得说，哎呀，我只要用这工具就有十分的，那我这个就其他的做这件事我就不用学了嘛。那结果呢，就是对你就有十分，但你 forever 就有十分，就是你可以产出的极限就是有极限，也就是 AI 工具的极限。那当然 AI 工具可能是会进步的啊。他现在十分，说不定明年他就可以产出十二分的东西。所以人跟 AI 差距的确是越差越大，是没错的了哈。但是呢，就是从学习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显然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从工作的角度来说，这个太棒了，因为今天你就假设你已经在职场工作，然后你每次要写英文书信好了，然后都被电得叽叽叫，老板都说你很烂，然后客户都说看不懂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用 AI 去做，那它就是十分，它 forever 就可以有十分。 那你就很开心啦、啊、因为你也不用多做什么学习，然后你就可以满足你工作的要求啦。好，我想这个是大家目前都是用的特别爽的一个面向啊，只是说这个就跟学习是两回事了。好，那因为我们是老师嘛，我还要教学生的，所以我要常常去想这种事情。就学习上来说，我觉得这个空间，这个五分到十分这段空间呢，造成了一个困难。我目前是没有什么好的答案的，所以我只能就告诉学生说 ，OK， 那我们试着去弥补这个，不是弥补，因为你本来就需要学习的哈，本来就是要持续的成长往上的。那一边学习的时候，一边看看怎么样加入 AI 来协助这个状态。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就是那个十分，就算你今天用 ChatGPT 产出一个十分的东西。那也不是你的能力，那个是 AI 的能力。那么你本人到底需要有什么能力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那我先用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下，就是说我刚刚讲过好几次 AI 工具嘛，那大家也都说要把 AI 当成工具来使用啊，等等的。这个是我已经讲过多回了，就是对学生或者跟同事在讨论啊什么之类的。那这 podcast 上面好像第一次讲，我不大记得。好，就是呢。把一个东西作为工具的前提就是你有能力控制它嘛。那我举的例子呢，这种工具的例子呢，我举通常都是举例就是电锯，好，就是这种电锯，好，为什么要突然做个音效，我应该要自己去剪一个音效把它塞进来，没空了，开学很忙，晚上还要背明天的课。好，那刚才这态度是不是太差了，就跟大家大小声，其实你们也没惹到我嘛，我不应该把自己人生的压力和挫折发泄在这个空中，然后传递给大家。好，空中。好的，总之呢，你要把一个东西当作工具，你要能力控制它。那举例来说，例如电锯好了，我就说电锯这一个工具呢，看人用嘛。如果你是德州电锯杀人狂的话，哇，你拿这一台就可以到处去杀人，然后呢就可以拍非常多集的电影，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看。Good， 恭喜你，因为你有办法控制这个工具，操作这个工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三岁小孩，那你想说我也要来用电锯的话呢，那你就试着把它举起来，结果它实在是太重，你举不动，那你扑通就摔倒，坑就掉到这个电锯上面，然后你就灭了。好。那这个电影就不是德州电锯杀人狂了，它就变成这个绝命终结战了啊，而且也不会再有续集了，因为你已经被它灭了嘛。所以工具这个东西呢，就你必须要有可以操作它的能力再来讲。那如果你没能力操作的话，那你当然很快你就会被它灭掉了。那我喜欢举这个电锯的例子，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血淋淋了。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么血淋淋，所以才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状况。所以目前呢的这个 AI 呢，我就是说它提供的其实是一种，我只要特别强调是目前的了，因为 AI 可能还会变动嘛。目前的 AI 我觉得它提供的是一种便利而且高水准的平庸，很方便，水准其实也不错，但它就是平庸，它会越做越好，但你看多了以后它就是平庸，我觉得这是说真的。虽然大家就说什么啊，你那个是 ChatGPT 3.5 啦，你一定没有用4，对不对？你就是不愿意付钱的免费仔，然后黄老师的频道你也没有赞助啊什么之类的。不是的，就是即使是它的能力在提升，但是它就是一个平庸的状态。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也能不能接受这个概念，它是一种很抽象的平庸了，就是当然本来可能是明确的平庸，因为 ChatGPT 3啊 3.5 大家都说它去考试的成绩、修课的成绩、写作业大概都会在 B 到 B 加之间，那它就是平庸嘛。那其实它可以提升之后呢，我觉得还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除非它又有一个很大的世代的跃进，那可能就我得改变我的说法。那至少目前看起来它是一种便利高水准的平庸，也就是说，如果你没办法，就像刚刚讲的，你没办法控制它的话，你没办法，你没有能力去使用它做一种工具的话呢，那你的表现铁定就会在平庸以下了。不要忘记，它是高水准的平庸哦，所以它和以前的平庸是不一样的。就是它，就是这个 AI， 我觉得对人很大的打击，就是说它把很多的标准都提高了。这我以前好像在脸书上面有发过，我也讲一下，就是本来你看到学生写 email 来，然后就是英文写的有点怪怪的，你就会想说啊，好啦，反正学生也还在学习当中嘛，那这个写的奇怪那也是没办法。 但是现在你看到学生写来的信的那个英文有点奇怪的话，你就会去想说，哎，他怎么不用 ChatGPT 先 run 一下呢？这个英文这么烂，就这样直接寄过来。哎，你看，其实学生做的事跟以前完全没有两样啊，他就自己写一封信，然后讲一些事寄给老师啊。但是老师现在评断他的标准反而多了一项，就是哎，你这一看就没有经过 AI 的处理，哎，你怎么这么懒，或者你怎么就没想到要怎么做等等的，就是说。我们已经用一个更高的标准去要求一些本来就存在的事情了，所以高水准的平庸，而且它又很便利，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挑战，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去使用它。但是使用它的能力，这个是我刚最前面讲过，不同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因为我接触到的面向其实就还是在语言能力而已，就我刚刚讲那个很简单的例子 ，email 要出去之前如果是英文信，我们就先用这个让它编修一下嘛，等等的。这个好像很小的一件事，但其实它也是造成负担呐，因为就要增加时间呐。那如果你现在就觉得说，那我不做也行，就你不做，那别人好像对你又有一些奇怪的评价，就是觉得你怎么这么懒啊，或者说你怎么不做这个事啊，等等的，这些评价未必公平，但是它就是会产生，没办法，因为简单说就是世界已经变了，所以这是一个面向。那刚才有提到这个不同领域，所以也顺便讲一下，就是先前暑假的时候有跟前辈老师聊到这个事情嘛，他就说哇，跟那个理工科领域的很难解释说这个 ChatGPT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然后就是那我们这个人文这边呢要怎么样去，就是我们的价值什么是在哪里啊等等的。那我后来我就举一个例子，觉得老师听了蛮同意的，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的正确了，但至少就我们目前可能人文领域的方向来看是这个感觉。那我举的例子就是牛肉面了，就是呢你可以买一包这个统一葱烧牛肉面，然后呢只要加个热水把调味包丢进去，不是掉进去，调味包丢进去，然后泡个三分钟，然后你就有牛肉面可以吃了。但是你也可以呢，去店家里面吃那个一碗几百块牛肉面，统一葱烧牛肉面现在多少钱？我不知道是不是大概20块还是25块哈？因为我都买那个家庭的那种五包装的，五包装也不算家庭的，反正我会一次买五包，然后大概就是个80块上下之类的哈。如果你买碗面，应该就贵蛮多的哈，我不晓得。哎，不过离题了，糟糕！哎呀，就是说牛肉面你可以吃泡面啊。但是你也可以去店里面吃啊，然后店里面吃的呢，他可能就会跟你说，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熬煮这个汤头啊，然后面是怎么样做出来的，然后我这个点点点点，然后给你整一碗面出来，然后这一碗面可能就要几百块啊，然后你吃了以后就觉得很开心。我也不是说你吃统一葱烧牛肉面会不开心啊，因为我常常吃了以后也很开心，但是这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嘛，它偏偏就是牛肉面。好，那但是它产出的过程、它的速度、它背后所包含的这一切种种的，都是不一样的嘛。那我就说 ，ChatGPT 就是可以让你很快的吃到统一葱烧牛肉面，但是如果你想要吃一碗人煮的，然后背后是有各种不一样的料理方式啊等等，好像比较有风味、比较有层次的牛肉面。那么目前的 AI 工具可能是还没有办法提供的。Again，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因为我们都看过科幻片嘛，科幻面就科幻片，不叫讲成科幻面哈，不感觉很恶心啊。科幻片呢，其实我觉得最早期的应该不是片，就是大家有看过这个小叮当嘛，不过现在叫哆啦 A 梦了哈。Anyway， 它就有那个机器，就是可以从空气啊什么之类就给你合成食物出来，就觉得啊这次很开心嘛。或者是说你看一些这个星际旅行的电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它这个宇宙飞船上面就会有一些跟你合成食物啊的方式啊等等的，所以看起来好像也很棒。但是呢，如果让你每天都吃那个，真的会很开心吗？因为也是有这种在宇宙飞船上面出状况的片，然后这个主角每天就吃的东西，然后吃了吃了就觉得很不耐烦，怎么又是这个，然后每次都是这个点点点点，不晓得。所以 AI 可能是有办法给你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变化的，但至少还没了。那讲到这边倒不是要说所以 AI 或者是科技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比较差， 然后就要说，哎，我们人文领域啊，人文素养啊，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好，像我刚刚讲说它比较有层次啊什么之类的，倒不是要去区分这个好坏，因为它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它都会有不同的功能，或者人有不同的需求嘛。那你今天就台风天在家里很想吃一个牛肉面，甚至你只是很想吃个东西而已，那我跟你说，那你可以去哪里哪里吃那牛肉面，他们这店家里面煮了超棒什么，那是白讲的啊。就是现场你需要吃，你就是要有一包泡面啊，或者是说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今天你就觉得说这个特别有这个兴致，想要去出个门到哪里去吃品尝一下这个不同的风味，做一个这个食疗舒压还是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说，哎，不用啦，你就在家里吃的同一面就好，你还出去干什么？哦，那其实也不符合你的需求嘛，所以我们只是应该说我刚刚讲这些只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说AI 出来了，但是人还没死的这就是问题。因为如果你是像骇客任务这样子， AI 已经统治了人类了，哦，那很简单，但那里面有一些反抗，然后就是才有剧情嘛，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你是 Neo，你也不是 Trinity，你就是里面人类电池而已，这个几率比较大啦，虽然说电影给你整了一出这么精彩的，但是大多数的人，甚至我觉得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可能就是被 AI 宰制，那就算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也不用想太多了，但是我说真正麻烦就是说 AI 出来了，但是人还没死啊，人还活着，人还活着就有精神，人有精神有灵魂就可以给你整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所以呢，这个可能最后也是对自己做一点鼓励啦，就是好吧，虽然说好像这个人文领域的空间又被压缩了，而且也好像就要被消灭掉了，但是你可以消灭我的领域，你不能消灭我的人嘛，那或者说等你真的消灭我这个人再说吧。好，以上就是这个开学的 AI 大智慧，那就是祝大家，糟糕，现在没什么节日，那就是祝大家开心啦，拜拜。